弟兄姐妹，开始在我们以前的那个开创的牧师郑牧师家的 basement 那边查经，十个、十来个、十二个人这样开始的。那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三堂的聚会啊，所以等一下你说啊，我只是早上来国语堂，很少看见三堂的人，你不要担心。因为等一下我讲完道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三堂的联合的事班啊，作为我们24周年的一点点的庆祝了啊。所以我讲完道说今天讲道要讲，马上要快完了，快一点完了，然后三堂的事班就会出来，你就会看见不单只是三堂，好像还有小朋友，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是三加一的那个特别的事班，今天来跟我们庆祝啊。那24年前我们就是十来个的讲粤语的弟兄姐妹开始啊，然后很快开始增长之后，我们教会就搬到那个山上的那个 Pine Tree 小学那边，租了那个地方就聚会。很快当然有小孩子，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英语的事工啊。那么到1999年的时候啊，其实两年之前呢，1997-98年大概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买了这个角落的一块地，是一间独立屋，独立的房子，就是那么一个啊，我们就买了那个地方。1999年的时候就动土里了，就在这里开始建造一个的教堂。到2000年。啊，这个是我们建的时候啊，你可以看见啊那个外形，我们现在都是一样的啊。那2000年的，按照我们的历史啊，是7月30号，2000年的7月30号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礼堂里面第一次有崇拜啊。那很快没多久，我们就把旁边的那一块地也买了啊。本来想要把它再 rezone 再申请啊，然后呢再多一点的停车场啊，因为有多的停车的地方才能够把上面那个balcony 开放。因为市政府的规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停车的位置，你就不能在礼堂里面坐那么多的人啊。所以我们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上面其实已经设计了有上面的 balcony 的楼座的地方啊，但是一直不能坐人，因为这个是犯规的啊。直到我们能够把那块地改成一个停车，再加多一点的停车的位置，我们才能够开放上面。但是地是买了，一直好几年都没有办法通过市政府的那个 rezoning 的啊，重新规划那个地的用途，这个是加拿大盖房子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你不能够随便买一块地呢，随便盖房子的，不行的。你要到市政府里面去啊，你这块地的用途本身是做什么的？现在你要改的话，你要再申请，然后附近的邻居会反对，他们反对的声音越强的话，你就市政府就会不给你。所以我们有好几年就荒废了在那个地方。啊，一直啊看着那块地方，心里面很伤心啊，因为地是买了，但是没办法改啊。啊，但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啊，慢慢我们就把那个地方，很感恩啊，神也让那个地给我们可以 rezone， 可以再多加一点的停车的位置。加了之后我们上面就可以开放了，所以上面的弟兄姐妹啊，你很感恩现在坐在上面，在上面看下来啊，很特别啊。上面一共加了125个座位啊，所以这个是教会一直在慢慢的扩展。加了之后我们可以把那个停车场用来做各种不一样的用途。那我们国语堂是哪一年成立的？2005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讲国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移民来到我们这一边了。2005年，其实2016年的那个人口的统计告诉我们说，这两年更加多了。两年前的人口统计，2010年的 census 告诉我们说，高贵林市讲国语的人已经超越讲粤语的中国人了啊。但是我们是2005年的时候开始了那个国语的崇拜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崇拜不在上午的，我们的崇拜是在哪个时间吗？是在下午2:30的时候的啊。卫兵那个时候你在了没有？都在了哈、啊。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从粤语堂过来帮忙的，所以国语堂就是一直这样建了、然后成立了。后来我们把国语堂搬到上午了，是不是在上午聚会比较下午2:30一点？是不是啊？2:30下午聚会，你吃个午饭之后再坐在那边就打盹了。哎呦，哎呀，睡觉了，对不对？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很困难的啊。当我们在一步一步的扩展的时候，我们以为可以休息了，我们可以慢慢的建造的时候，后来我们发现不行了，因为那个天车要开过来了，啊，那个 sky train 要开过来了啊，所以我们又在扩展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把旁边那个地方又扩出去啊，所以过去的这一阵子实在是看见神的恩典，那个是我们新的那边，现在等一下我们去喝咖啡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有三层，上面一层地库有一层，是三层的地方啊。那么现在等一下你去喝咖啡的那个交易厅的那个地方，我们英文叫它做 connections， connections 意思就是接触衔接的地方啊。所以呢，那个是我们开放日的那一天，正式用的那一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啊，那个是2015年的时候了啊，说起来要2年多了，我们在那边喝咖啡。等一下你去那边喝咖啡的时候，你在那边走来走去喝咖啡，感恩哦，是因为前面有很多的人很努力的，很尽力的奉献来支持传福音的，带领人信主了，慢慢慢慢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我们实在是感恩，实在是上帝的荣耀。24年，我几分钟把它讲完了啊！其实当中经过的事情很多。我们回头看，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路，但是更加的重要是我们展望前面将来的路。我们希望是牢记的开始的时候，上帝给这个教会的一个使命。不忘初心，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那个的意向，那个的使命啊。所以刚才梁弟兄带领我们读了那个马太福音28章，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再重新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展望前面的路？我们再来慢慢的念哈，1、2、3，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求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24年的路走过来不容易，回头看，步步都看见你丰厚的恩典。我们不是一帆风顺，我们也经历风浪，但是你带领我们都经过了。今天求你在我们24周年高贵灵宣道会的庆祝的当中，我们不但回头看，我们也向前看，看见你怎么样继续的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才干，是因为你的恩典要使我们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把福音带到这里的人。主啊，求主继续的使用我们，我们敬拜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在教会日子比较久的弟兄姐妹都认识，都熟悉，被称为是一个大使命，是耶稣留给门徒，留给教会的 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 四本福音书里面，再加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五次提到，用不同的文字的表达，不同的方式，把这个大使命都记载下来。有人这样说嘛，如果重要的事情，你不是讲一次，不是讲两次，是讲多少次？三次。我太太这样常常这样提我的，所以她出门的时候记得买一点面包回来。她不是讲一次，她讲两次，记得了哦。我说记得了哦。开车之前她还在讲一次，记得买面包买回来，不然的话没有早餐吃。好，讲三次。所以我们做妻子的都很容易明白，起码讲三次，不然的话你的丈夫都忘记了，对不对啊？但是这里啊，圣经里面连续提了五次啊，耶稣基督留下来的这个大使命讲了五次。所以我想吧，这个不是解禁的一个原则，但是我想吧，因为这个不单只是重要，是非常重要，提醒我们，我们有这个大的使命。当然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前，除了这个 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之外，还有一个叫什么大的诫命 The Great Commandment， 就是什么，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不讲，我们就是讲那个使命的问题哈。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大使命的经文那个重点呢，不是你们要去。特别在马太福音这个希腊原文的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主要的动词不是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哎呀，大使命传福音最重要是去，其实不是。那个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是主要的主的心意啊。当然你要使人做门徒，你必须要去，你必须要去传福音。但是主耶稣的大使命的重点不单单是叫我们去把福音讲了，讲完了之后了事情完了就走了，不是。主耶稣的使命是叫我们使人做门徒，使人不单只要信而受洗，然后还要把主的吩咐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不只是教训他们听见。今天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很有一些偏差，最重要是我们去把单张拍完了拜拜好了没事了，不是。主耶稣叫我们是使人成为门徒，怎么让人能够成为门徒？只有门徒才能够叫人成为门徒，揭幕活动不能叫人成为门徒，你知道吗？只有人。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生命影响什么？生命。揭幕活动不能影响生命，所以主耶稣这个大使命里面是叫我们去做门徒，自己做门徒，使人成为门徒。不单只是讲福音，讲了之后要栽培那个人，帮助那个人，让他遵守主的道，不是把神的道讲了啊，讲完了就讲完了。我们这种人说讲完就讲完了嘛，没还要做什么？不，你讲完之后还要帮助他，陪着他，看着他，训练他，爱护他。他有的时候没有遵守了，要重新再来过，要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遵守主的教训的门徒。在这个大使命里面，你很容易发现一个教会的字都没有在里面，但是大使命的结果就是教会的成立。为什么？ 因为当你看完四个福音书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快当那些门徒真的按照主的大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些门徒成为门徒，信主的人受洗了，听主的教导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有那个信主的人很多啊，一天3000人受洗啊，你记得吗？后来没多久又一天5000的人啊，哇，这些人信了主都要愿意做门徒，怎么样？他们就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弟兄姐妹可以继续接受使徒们的教训，所以很快马上使徒行传马上你就会看见，哎，那么多的人需要有管理啊，有行政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有执事的选立，你知道吗？执事就这样产生出来了。所以虽然那个大使命的经文里面没有讲到教会，但是那个大使命的结果，就是因为当人遵守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教会就是这样产生。高归林宣道会在24年前就是因为那个使命而诞生了。那大使命跟我们教会的使命有什么关系呢？高宣有什么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从主耶稣马太福音的28章那个大使命里面出来的。其实在今年年初开始没多久，我们的长老们跟牧者们一直在过去的一阵子好几个月里面反反复复的在检视，在讨论到底高归林宣道会的使命是什么。换句话说，到底我们建立这个教会要做什么？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要继续做什么？为什么我们有存在的价值？我们是谁？前面的方向应当是怎么？经过很多的讨论，很多的祷告，我们在9月22号定了一整天的时间，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那个时候我们还邀请了 Albert Diane 我们的后任的长老也来了还有 Ray 虽然还没上班呢，两夫妻也来了，一整天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我们就讨论一件事情，就那么一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最后我们就那么多的人呢，花了一整天呢，我们的讨论的结果就是那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是高宣的使命，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一二三，是自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一二三，是自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叫它做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我希望你把它记住，我希望你把它念了背下来这个是我们的英文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产生 to make devoted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这些热切的基督的追随者是用爱 love 与生活 and live so as to lead all people to God，希望带领所有各族各方的人归向我们的上帝。我们希望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希望慢慢慢慢慢的继续的多分析，多跟弟兄姐妹去讨论， 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小组团契里面去看到底这句话的意义怎么落实在我们的小组的当中，怎么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怎么落实在国语堂、在粤语堂、在英文堂的当中，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去做，反复的把它背起来，常常的挂在口中，然后呢我希望把它放在我们的网页上，放在我们的外面的 notice board 上，好，可能也做一个拉起来的那个 banner， 那样好像外面那个企划或者那边到处都贴着这个。甚至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明年开始我们印一些的 T-shirt， 一些的T-shirt， 把这个话印在上面，我们到处跑，人家问你你去哪里，我去教会，你的教会叫什么名字？高贵灵宣道会。高贵灵宣道会是做什么的？高贵灵宣道会是此日始至。始至怎么样？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的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的 identity， 还没到，现在还没到哈，我们要努力向着朝向这个方向。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我们的 purpose， 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记住它，用心的牢记它，而且要贯彻践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说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有什么特征？一个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在网上看见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图表，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有17个特征，很特别哦，什么自律啦、大度啦、什么平等待人啦、富有同情心啦，一共17个。你看见有这样的人，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教养的人，对不对？我又看见在网上看见有一个废青的10个的特征，这个是一个香港人做的，应该我们大陆有没有这个名词叫废青啊？好像废人一样的，你都知道，宅男有没有啊？把宅女有没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从来不出门的，厕所也不去的这样的除了洗澡也开始不洗了，因为一直在房间里面打击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父母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变成这样就糟糕了。所以废青呢也有他的特征的，第一个就是穷的，这个很有趣第一个是很穷第二个另外的很多了，他有10个了那房间呢乱七八糟的，从来不收拾，可能房间里面有老鼠的了他也不理的了这样废青废人一个，他们都有特征的。那我们说热切的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有什么特征呢？起码有3个，我马上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一个追求更深的与主耶稣基督连接的一个的人。 Devoted to a deeper life with Christ。 第二呢，一定是一个追求更加爱基督的身体的一个人。基督的身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谁是教会的头？你说主任牧师，千万不要这样说。教会的头是谁？是基督。所以一个热切的基督的耶稣的追随者一定是爱这个身体，爱这个教会的。第三，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一定是一个追求去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的一个人。所以3个基本的特征呢，他一定希望越来越亲近耶稣基督， 他一定会越来越爱基督的身体，他一定会越来越希望完成耶稣基督的心愿，他的使命。这个是不难理解的，很简单的。一个 deep life， 我们说一个更深的与基督连接的关系，与主借连的关系啊。中国人说嘛，有关系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个道理，老外常常都不明白，所以很多老外去中国做生意啊，都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做的。其实中国人很重视那个什么关系，有关系就有关系，没有关系就什么跟你没关系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要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不是一种不冷不热、冷冷淡淡、可有可无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一个热切的耶稣的基督跟随者，除非我们很愿意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关系呀。香港有一个歌星啊，现在很多香港的歌星明星都跑到大陆去了啊。我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歌星，这个歌星叫做张学友，听过吗？他有一首很出名的歌啊，叫做《每天爱你》什么？哎，你们都会唱啊，《每天爱你多一些》，对不对啊？这个是跟他的情人唱的歌，《每天爱你多一些》。那我就想，哎，这很有意思啊，我们能不能学习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不是跟你的情人，这个是重要啊，跟你的情人、妻子、丈夫每天爱他多一些，这个是重要的啊。但是更加重要的，你愿不愿意，主啊，我的祷告里面就是有一句话，主啊，帮助我每天爱你多一些。宣道会，我们的孙信博士创立的时候，不单单只是注重宣教，其实有两方面，好像一个钞票的两面，你没有第一方面，你就没有另外一面。第一面是什么？就是那个与主接连的生命紧密的关系，他们希人说 deeper life， 一个更精深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你没有对主有这样的爱慕，没有对主有这样的追求，你就不能也不会去宣教。所以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与主接连的关系，是我们宣道会的根啊，也是今天我们说彼此提醒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主，做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件的事情。第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哥林多前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所以一个热切爱追求主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是一个爱教会的人。今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青年人也好，甚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都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越来越慢慢淡忘了这个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一个教导。慢慢越来越有一些的基督徒，从来他不属于一个教会的，他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游走的啊，遍地游行那样，他每个教会都待一会儿，这个待一会儿，那个待一会儿。所以我们告诉很特别的，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你信主了就要什么受洗，因为这个是大使命啊。然后受洗了之后时候，就加入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成员，我们叫会员，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还没信主，我们很希望你信主啊。信主了之后啊，我们希望你受洗啊。受洗就加入一个教会。你说啊，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受洗了，我以前在香港、在台湾的时候、在新加坡已经受洗了，现在我来这边聚会随便了吧，我在这里聚也可以，在那里聚会也可以，反正都是上帝的教会嘛，反正都是听真理嘛，我哪里都可以去了。不是这一回事。我们在信愿的教会、信愿的书信里面，你很清楚看见 保罗能够说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里面有一些人他知道自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人。保罗能够写信给加拉他，给以弗所，给腓立比，然后提到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人。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标，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属于一个教会的会员。所以当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圣子，在这个圣子上做肢体，肢体这个事本身就是 member，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用到现代的情况里面，就是 membership， 就是会员的问题。所以当保罗说我们都是这个身子上的会员，这个讲到大共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但是当他指明是哪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每一个在那个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知道，我不是在那个大公普世教会，我是有肉有血的属于哥林多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有些人不喜欢我们高顺常常提这个，不是我们喜欢就提，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会员，随时跟我们牧者们讨论、分享、申请，我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会员。有些人说不，教会里面很多麻烦，所以我不加入这个教会。你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子，你不爱一个教会，你没办法热切的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困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如果真的有，你千万不要加入这样一个教会。你说为什么？因为你加入了之后，这个教会就变成不完美了，你明白吗？你千万不要去，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你找到了以后加进去，你就把那个教会变成不完美了。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呢、啊。所以更奇妙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他不是为一般完美的人舍己啊，他为一般蒙恩的罪人舍己，建立教会。快一点哦，最后一个热切的基督的跟随者，一定是一个要完成耶稣基督使命的一个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热切的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对主的关系的建立不冷不热，可有可无的，没有的。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热切基督的跟随者不爱教会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热切的基督跟随者不追求完成主的使命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是要视志成为耶稣基督的热切的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是你永恒的心意。求你怜悯我们高贵灵顺道会，我们过去的24年看见你丰厚的恩典，我们的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踏进未来的24年。求主祝福这个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三堂的侍班已经在外面等候着我们了。好，我们上堂的诗班要进来帮我们献诗，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的诗歌。 好，四使们可以叫他们准备咯。他们以为我还在讲道呢。啊，他们要献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教会独一的根基，是在前面你们的诗歌本里面的生命圣诗215首啊，所以他们会唱英文也会唱中文啊，但是如果你想看见整首的诗歌，你可以翻到那个诗歌本里面就看见了。